感谢主耶稣恩典呢，今天又是我们的安息圣日，我们能够一起来聚集，来遵守安息圣日，我想这是要领受主耶稣的福气，也希望主耶稣的灵带领我们，说我们能够在安息日当中都能够静下心来，来了解，来遵守他的道理。那今天我想用基督徒应该学习破碎的四种功课呢，作为一个彼此的勉励。这篇我用破碎这个字眼，当然看起来有点突兀，不过就每一个人对破碎的解读呢，可能不完全一样。有些人的破碎就像一个花瓶打破在地上一样，整个碎掉了，那么这个花瓶呢，可以说已经失去功用了。但是有些人破碎呢，可能是说比如说一个碗呢缺了一个角，它也是破碎的，因为它追求完美，所以当一个碗缺一个角的时候，他认为这个碗已经失去它的效果了。当然有些人更追求完美的，我们台语有一句话说落差，他觉得落差对他来讲就是一种破碎，因为他追求完美。那我想不管你什么样的定义，总是在人生当中遇到不完美的事情，就是你遇到破碎的事情。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像最近的这个新冠的这个疫情，我们没有想到说已经延续了2年多，什么时候要结束我们也不晓得。有些人因为这疫情的关系自己生病了，自己确诊了，非常难过。有些人因为自己家人过世了也非常难过。实际上人生在世都会遇到一些让我们难过破碎的这个事情。那当然实际上我们由我们一生的遭遇来看的话，实际上每一个人一生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完美。比如说我们以等车来看，你不见得每一次等车都会很快车就来的，有些人想去停车，那么可能绕了半天才找了一个停车位，那时候你心里面会觉得很不准。或者你因为生病的关系呢，原来你有很好的计划就被打消掉了，那么这些都会在你的心灵上，在你生活上造成一些很大影响。或者你遇到挫折的事情，甚至遇到失业的事情，都会让你觉得非常难过。那当然有前面所讲的，我们当遇到不顺利的事情，或是损害我们身体心灵，或让我们造成一些牺牲的事情，都是会让我们觉得很难过，都是一种破碎。但是实际上我们从圣经里面很多例子来看的话，很多的信徒古圣徒，他们经过很多患难，结果他们的生命能够造就人。为什么？他们在经过患难破碎的生活当中，他们学习到很多功课，这些功课对他们自己来讲有很大的造就，同时他也把自己所学习的功课来告诉别人，也让别人得到很大造就。所以实际上真正我们遇到不如意破碎的事情的时候，未必是一件坏事，有时候因为这样子让我们信心更加坚固也有可能。那当我们想一想，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破碎实例，这些破碎实例有些是蛮好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橄榄，一个生的橄榄，我们如果把它拿来吃的话效果并不是很大，当然它有它的养分，效果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把这橄榄拿去榨汁，让这橄榄整个破碎掉，榨汁之后跑出这橄榄油出来，那我想这橄榄油它是又香又纯的，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造就会更大。所以对于橄榄来讲，它破碎了自己，但是它虽然别人得到更多的这些祝福。另外我们想一想，钻石也是一样，你把钻石原矿拿出来看一看，它非常难看，非常没有光泽，但是这个钻石经过琢磨之后呢，它可以产生很多很面的很多很多面的这些反光，看起来非常晶莹剔透。所以呢，你把一个钻石来经过破碎之后呢，把它琢磨成很亮很亮的钻石，那么我想这个钻石它比原来原矿呢会很好了很多。同样道理，圣经里面提到墨药也是一样，墨药经过燃烧之后，它能够发出很浓郁的这个香气，那对人的身体来讲有很大的帮助。那圣经里面又提了耶稣所讲一个例子，一粒麦子不死的话就不能够长出很多粒的麦子来。 这粒麦子破碎自己，让它自己死了，结果它长出很多的麦子出来，来造就更多更多的人。实际上就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破碎对我们来讲未必是一定是坏处，有时候我们从这当中会得到很多造就。那我们就给圣经中所记载一些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些古人物，我们作为一个参考。我们先看看约瑟。约瑟在幼年的时候，他得到他父亲雅各非常的这个宠爱。当他17岁的时候，被卖到埃及这个护卫长波提法家里面。那原来17岁以前，他生活是彩色的，他父亲为他做一个彩衣，他的这个所想的童年比他的哥哥更棒。但是没有想到17岁的时候被哥哥卖到埃及去，从这一刻开始，他生活开始变陷入阴暗。不但陷入阴暗呢，他还被他的祖母陷害，甚至被下到监牢里面。那在监牢里面度过蛮长时间，按照圣经里面记载，大概在28岁那一年，他在监牢里面有个机会能够为九正跟善长解梦。从17到28岁已经经过11年的时间，这11年时间他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大概在28岁的时候，因为替善长跟九正解梦，然且一丝机会。那这个九正跟善长所做的梦，九正的梦大概就说有一棵葡萄树，有3个葡萄枝子，然后枝子成熟开花成熟结了葡萄，然后呢他把葡萄榨成汁呢给这个法老来这个饮用。那这个梦做完之后，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这个九正透过约瑟跟他的姐妹说，3年之后你官复原职。当然约瑟特别告诉他一句话，当你官复原职的时候不要忘记我，我是非常冤枉的被关在这个地方，我是希伯来人，但是却关在你们监牢里面，希望你官复原职的时候能够跟你的老板讲句些好话，让我能够出来。但是很可惜的，九正官复原职之后没有跟这个法老讲，他继续被关在那里面。那当然这时间非常难熬，这时间比原来更难熬。原来从17岁到28岁的这一段时间，他只觉得人生是暗淡的，但是当暗淡里面燃起一丝的机会，这一次机会又一直没有让他能够出监牢，我想他心里面痛苦一定是更难过，对他的心理来讲他破碎得更厉害。那当然另外一个善长，他是这个命运很差了，他之后就被斩头了。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约瑟，从28岁以后他心里非常难过，但是我们知道神要用他的话一定有他的这个给他机会。从28岁到30岁大概这2年中间时间，那么他会度过很难熬的时间，但是当机会来的时候就是要给他。所以大概在他30岁的时候，神让法老做2个梦，当然这2个梦都是很奇怪的梦。7只干瘦的母牛吃了7只肥壮的母牛，很奇怪，牛怎么可以吃牛？另外7个比较细弱的穗子吃了7个比较饱满的穗子，穗子怎么会吃穗子？当然这种梦呢非常奇怪的梦。当然法老没有办法解这个梦，全国所有的术士所有的这些有智慧的人都不能解法老这个梦。这时候神让九正想起，啊，2年前那个约瑟是一个聪明人。为什么是一个聪明人呢？因为有神跟他同在，他绝对可以解这个梦。他就跟法老讲，以后法老就既然这个小孩子这么聪明的话，就让他出来好了，那请约瑟帮他解梦。结果约瑟帮他解梦以后，法老认为他太聪明。为什么聪明呢？有神跟他同在，就把他升作宰相。所以他从破碎了这个深渊马上变成这个宰相，变成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他在破碎的生活当中呢，神给他很多很多的这些熬炼跟功课。但是当他熬炼功课学完之后，神跟他高升以后，他可以得到更多神给他赏赐的这个福气。那当然从17岁到30岁这13年中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时间，他破碎的时间 长达13年。另外我们再看摩西这个人，摩西出生的时候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他幼年的时候在王宫里面接受最好的教育，在当时他生活非常之棒，因为法老的女儿收养他，给他最棒的这些资源，最棒的教育，那么让他过得很好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在40岁的时候，他有一天在外面看到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那为什么会把埃及人打死呢？因为他妈妈那乳养他的时候曾经告诉他说你是希伯来人。所以他虽然长在埃及的王宫，但是他知道自己希伯来人，因此他当他出于义愤的时候就把埃及人杀死了。结果他命运开始转变了，当他把埃及人打死之后，这个消息马上传到王宫。我们在王宫里面有很多内斗，法老女儿栽培这个摩西，但是王宫里面还有其他人想要争夺王权呢，还有，所以摩西他知道他不能不走，即使法老女儿愿意罩着他，但是在当时的气氛之内，他不可能留在王宫里面，他就离开王宫，就跑到米甸的旷野去那边牧羊。这时候他生活由原来最棒的生活变成一个牧羊人，非常难过的这生活，需要靠自己的劳力，自己在外面这个风霜雨露才能够来过他的生活。这时间过了多少时间？过了40年时间，从40岁到80岁。到80岁的时候受到神的选召，给他出一个任务，要他出来担任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任务。那么他破碎时间有多长呢？有40年，从40岁到80岁。所以我们看破碎时间可长可短。另外我们这样一个大卫，大卫大概在15岁的时候，他从先知撒母耳那边受膏，那么后来他杀死非利士人歌利亚之后，受到百姓的爱戴。那么当他受百姓爱戴的时候，那时候他可以说是这个心里一定非常高兴，因为百姓这个非常喜欢大卫，甚至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对大卫来讲，百姓把大卫的这个身份提得很高。这时候扫罗被迫把大卫立作千夫长，虽然把大卫立作千夫长，但是扫罗是心里面百般的不愿意，因为他是被逼的，他不把大卫立作千夫长的话，可能百姓会反叛，因为没有人敢去打这个哥利亚，只有大卫敢去打。所以扫罗被迫立大卫做千夫长的时候，但实际上是怀恨在心，想要追杀他。大卫开始逃亡，但是当大卫开始逃亡以后，他生活又开始变成很暗淡的这生活。那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从哪里开始跑呢？从耶路撒冷跑到拉玛、拿伯、加特、亚杜兰洞等等，跑了蛮长的这个距离。那这蛮长的距离当中，实际上他非常痛苦。为什么？在追杀他的不是别人，是王啊！你要想一想，如果是一个朋友要追杀他还好，他只要能够躲得过就好，但是居然追杀他的是王。所以你想一想，大卫的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原来是百姓把他捧得高高的，他当千夫长，但是这个因为扫罗王怀恨在心，他想找机会要这个抓大卫，所以他开始逃亡以后，他就觉得大卫的心，大卫的这开始受苦，变成他生活开始破碎了。那当然在圣经里面曾经记载，大卫有两次很轻易可以杀害这个扫罗，但是他都没有下手。有一次是在隐基底的山洞，当扫罗大捷的时候，大卫只割下扫罗的衣襟。那另外一次在西湖的旷野，扫罗在夜间的时候在帐幕里面睡觉，他只取去扫罗头上的这个枪跟这个水瓶。那当然跟随者非常不解，跟随大卫也非常难过，我们跟随你是希望能够有点福气可以来享，但是居然王追杀你的时候，你有机会把王打死，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所以跟随大卫的人非常不解，只是大卫说扫罗也是被膏的， 虽然大卫是被告没有错，扫罗也是被告了，他不愿意，他要亲手去杀死这个扫罗，他只相信神会出手。他的破碎生活大概有五年时间，所以这五年对大卫来讲的话非常难过。大卫从一个地方跑一个地方跑一个地方跑五年，这五年是很难受的。我们不要说五年了，我想想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有出国经验，比如说你到欧洲去玩了一个月，我想这一个月你到最后一定非常累。虽然说一开始前几天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非常高兴，但到最后行李一大堆身体很疲倦的时候，你就是想回来。你是去玩一个月我想就很累，但是大卫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呢，他不是在那地方安营睡觉，不是在那地方游览了，他是人家追杀他了。这样时间过了五年，这五年也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们刚刚所讲那几个人，他们的生命当中原来都是很棒的，但是他们有的在监狱里面，有的在旷野里面，有的在山洞里面，过着非常寂寞非常孤独的这种破碎生活。在破碎生活当中，生命好像失去了意义，但实际上呢，这一段似乎失去意义的这一段生命呢，这是一个神要他们等候的时间。这一段等候时间呢，希望神让他们学习功课，因为神将来有更好的任务要交给他们。我们看一个饼，它从麦子变成饼，纯粹麦子一颗一颗的麦子，它不能够直接吃的，这麦子一定要把壳剥开，然后把它磨成面粉以后才能做成饼。所以我们想想，当你吃到饼的时候，这是由麦子经过破碎才能够变成饼。那实际上我们有人生的经历里面也可以发现到，很多能够成大事人，他们在生命过程当中呢，都曾经经过很长的破碎的一个阶段。就像中国有一个孟子这样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情胡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正义其所不能。你像孟子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天要将一个大任降给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让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时候就是破碎那时候。当他破碎到极致的时候，他最后什么结果呢？动心忍性，正义其所不能。什么叫动心忍性呢？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想发脾气你不会发了，为什么？你是成熟了，你知道不应该发脾气。所以该本来在没有经过破碎以前呢，他可能动不动就发怒，但是经过破碎之后呢，他知道什么时候把自己的性情压下来，动心忍性，正义其所不能，增加他以前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我们想想，摩西原来并不是一个世界上最谦和的人，他会打死埃及人表示他性情凶暴，但是最后圣经记载说，摩西的谦和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谦和。所以可以知道，摩西在他那段破碎的生活当中呢，他学习到怎么去谦卑，怎么去过谦和生活。所以就是孟子所讲的，正义其所不能，原来他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办得到了。那我们一开始曾经提到过，耶稣本身就是一个榜样。耶稣这样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我想耶稣本身就是一个破碎的最大的一个代表。我们知道耶稣是神本身道成肉身来到世间，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耶稣自己甘愿舍的，耶稣如果不愿意被钉，所以没办法钉耶稣。但是耶稣为了成全神的救恩，他甘愿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把自己的身体完全破碎掉了，因为他破碎自己成全了神的救恩，使我们所有有罪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到赦免，得到赎罪。那我们了解耶稣这是一个最明确的一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当我们在破碎当中能够学到功课的时候，就像一个矿石在炉中熬炼，熬炼最后这些渣滓都流掉，最后变成晶晶。所以一个晶晶一定经过很 大的火去熬炼以后，才能得到一个精进。那么从这边想起来，我们再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我们有时候遇到失业的事情，身体的病痛，或是一些工作职场脾气坏的老板，或是很难相处的同事等等，从他们相处过程当中，从他们跟你在一起过程当中，你会学到很多的功课，你知道怎么去带人，因为你被他如何的带过，你知道这样带人不好，你又学到说怎么去带人。在这些功课你学到之后，可以用在你做人处事，也可以用在传福音方面，也可以用在教会生活方面。那这些就是无形当中破碎的点点滴滴的这些经历，都能够加深你原来可能你自己不完美的这些地方。那当然我们再回到原来所讲的，基督徒要学会破碎的一些功课。到底破碎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们从另外角度去看，如果你破碎当中不学到功课的话，你这个受苦是白受苦的，是白受苦的。但是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如果耶稣要用你，神要用你的话，那你在破碎当中要想赶快学到功课。如果你一直没有学到功课的话，你可能破碎时间会更长，因为毕竟神还是要用你，但是你一定要赶快学到功课。那到底应该学到什么功课呢？那当然话说回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生病的时候，我们会大概两个问题，我们一开始浮现我们自己脑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是我？比如我很认真聚会，我很用心的这个查考圣经，我用心接待同龄，为什么我失业了？你或为什么我的家人生病，病重到我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看他？所以第一个问题常常想的是，为什么会是我？我不该这样子。你会跟神计较，所以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是我？第二个，当你认病了，那我就我好了，还要多久？我想这一般人大概会想两个问题，如果这时间不要太长，或许可以熬得过去。但是你要知道，神在你破碎当中常常要你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你要忍耐。什么时候神要让你从破碎当中离开，你也不知道。这里面忍耐的功课是要学的。那当然从圣经当中可以知道很多很多事我们都必须学习。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想到为什么会是我，还要多久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只要静下心来，我们不要急着找答案。当你急着找答案的时候就找不到答案，因为当你急着找答案的时候，你猴急的要问神为什么会是这个样的时候，神不会告诉你，神可能继续磨练你。所以我们告诉可以自己检讨一下，不要去找答案，因为那个是没有用的。我们要想办法学习这个破碎过程当中哪些东西是我们应该要去学习的。那我简单归纳起来有四个功课我们必须要学习。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习谦卑，学谦卑。当我们学习到谦卑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人的这些帮助。我们知道在约伯，圣经里面记载约伯是一个完全人，他在没有受到撒旦攻击以前，他总认为自己已经很完全了。不但自己很完全，甚至神在撒旦面前都称赞约伯很完全，当约伯也认为自己很完全没有错。但是这个完全就是他变成神要进一步在用他的时候的一个缺憾。当你把自己认为自己很完全的时候，那你还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呢？神希望你能够变成精进。所以当你认为自己很完全的时候，圣经里面 的这些教训告诉我们说，这里无形当中产生质疑的心，所以神要训练他，等到撒旦攻击他，让他在很短时间失去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还有全部的财产，而且全身长满脓疮的时候，他是完全破碎的。为什么？他财产不见了，身外之物全部不见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也全部死掉了，所以身外东西全部没有的，身上呢长满脓疮，所以可以说身外身内完全破碎了。这时候他明白自己的软弱， 自己软弱。这时候神差遣约伯三个朋友跟他对话，起先跟他对话的时候他还认为自己没有错，但是最后神让他慢慢明了他的错在哪里，错在自义。虽然很完全没有错，但是自义的心就是在完全当中的不完全。神会因为你的不完全没有办法把很多的这些任务交给你，因为神要让你学习到更多更多东西。所以神最后让约伯学会了什么？学会了谦卑。当约伯谦卑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你，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当约伯谦卑的时候，他就讲到这句话。以前认为自己很厉害，以前觉得自己什么都会，但是他现在说他厌恶自己，他发现自己不对地方，他在尘土跟炉灰中的懊悔。所以当他知道这样之后，他谦卑了。当他谦卑的时候，他得到很多属灵的帮助。这三个朋友最后告诉他事情，他学会了，他谦卑下来。我们知道当约伯谦卑下来之后，神将很多很多的知识，很多很多的属灵教训告诉约伯。所以你看约伯记大概从39章那时候开始讲了一大堆人生大道理。他讲的人生大道理并不输所罗门所讲，所罗门很有智慧没有错，但是你看约伯讲了多少。约伯所讲的除了人生大道理之外，还讲宇宙之间的自然的大道理，这大道理也比所罗门讲更多。原来约伯不懂那么多，但是约伯39章或37章以后所讲是一堆一堆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一般人喜欢在研究圣经科学的时候，他会看哪里？看约伯记。约伯讲了太多太多了，天文地理动物植物讲非常非常多。他是在他自己懂了谦卑之后，神告诉他那么多，他把它写下来了。那这是他学会了谦卑。第二个，破碎能够让我们灵命长进，对神增加很多信心。我们看大卫，大卫在安逸的生活当中，有一天在王宫的平顶游行，看到有一个妇人沐浴。那这妇人是谁呢？是拔示巴。他看到这拔示巴的美色，他觉得说希望能够把他找到王宫里面来，跟一亲芳泽。因此他就把拔示巴找来，就没想到跟他一起一夜住一个在一起一个晚上之后，拔示巴回去再来告诉这个扫罗，告诉大卫说她怀孕了。大卫心里害怕，拔示巴怀孕了，拔示巴先生没有跟他在一起啊。拔示巴先生乌利亚在哪里？在前线打仗，在前线打仗的人怎么可能让太太怀孕呢？所以当太太怀孕的时候，事情闹大不得了。谁让他太太怀孕呢？是大卫王。所以这时候大卫王心里突然间变得非常非常坏，他就差人到前线去告诉约押，跟他讲说你请乌利亚回来。结果约押就请乌利亚回来。乌利亚回来以后，大卫召见乌利亚，告诉给他一些东西，跟他讲说你现在回你家去。大卫心怀诡计，叫乌利亚说你回家，叫乌利亚说你回家去。他希望能够乌利亚回家去，能够跟太太睡一个晚上，不管睡这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至少以后总有一个说辞，叫乌利亚回去。结果乌利亚拿到馈赠之后，他并没有回家去。就第二天人家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昨天晚上没有回家，大卫一听吓一跳，乌利亚居然没有回家，还得了？大卫心里面害怕，以后想出一个更坏的一个计策，他就找乌利亚过来。我叫你回家你怎么不回家呢？乌利亚怎么讲呢？我在前线打仗啊，约柜也在前线田野，我的将领是约押，他们睡在野外了。我既然回家能够跟太太一起睡，我怎么过意得去啊？我对王不忠，对国家不忠，我怎么可以回家呢？他这种话大卫听起来非常非常刺耳。大卫就想说你既然不回去的话，我设计一个事情让你死掉。 大卫就告诉乌利亚说，你既然不回去好了，那你今天继续在这里。因此在大卫就白天找他过来，晚上请他喝酒，请他喝酒。当然乌利亚没有回家去，没有回家去，大卫就想说，这下一定要找一个办法。大卫第二天他就找乌利亚过来，跟乌利亚讲，我现在有一封信，希望这封信你带回去给你的主帅约押。就这封信是什么信呢？我们看一看这封信的内容，可以发现大卫是坏透了。他信里面怎么写呢？你把这封信交给你的元帅约押，告诉他说，告诉约押说，把你派到最危险的地方，让你战死。大卫乌利亚自己捧了这一封信，他当然不敢偷看，带回去给这个他的元帅约押。约押看了这个信以后，哎，王怎么叫我派乌利亚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既然是王的命令，就派约押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结果在那个地方，一个射箭人就把乌利亚射死掉了。乌利亚死了以后，当然约押也非常害怕了。到底王什么居心呢？王召见乌利亚应该是好事啊，啊，现在怎么叫他派他到危险的地方？而且他现在战死了，所以约押就派人这个去回去跟大卫讲，说乌利亚战死了。大卫心里暗喜，但是这个派来人跟大卫很难过，跟大卫讲，大卫乌利亚战死了。大卫心里暗喜，结果大卫安慰他，用什么安慰他呢？你不要难过，箭是不长眼睛的，箭会射到谁也不一定啊。那不小心射到约押，射到这个乌利亚，乌利亚死就死了，你不要难过，反而安慰那个从约押派来的人，叫他回去跟约押讲。那你想一想，大卫在这个世上可以说是坏透了，坏透了。一个平常人都不会这么坏，但是他就是因为他跟拔示巴在一起，让拔示巴怀孕之后，我们知道魔鬼在身上做工，让本来一个是瘦高的一个大卫居然会坏成这个样子。那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圣经里面记载说，有一个先知叫拿单，拿单先知来告诫王。你想想，拿单敢跟王责备吗？当然不敢了。王高高在上，拿单是个先知，他不太敢讲说你王做了坏事。拿单先知来跟王讲，非常曲折跟他讲说，从前有一个人非常有钱，家里有很多牛跟羊，但是他一个亲戚来到家里面，他为了招待亲戚，不要不杀自己的牛，不杀自己的羊，把隔壁邻居的一个小母羊羔拿来杀了。那个小母羊羔是隔壁亲戚唯一的一只小母羊羔，这小母羊羔是跟他的隔壁的那他们的儿女一起住的，他居然杀了他。这个拿单讲这个比喻是要给大卫听，看大卫什么反应。大卫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大卫没有直觉，没有直觉反应，他只是直觉是说，啊，这个有钱这个人太快了，他应该赔四倍。这句话赔四倍，这个话落在大卫的身上。拿单跟他讲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这时候恍然大悟，真的他就是那个人。可以说大卫这时候从很坏的这个心里面突然间反应过来，那么他当然自己真的是回了，他害死这个乌利亚，结果他真的死掉四个。哪四个呢？按照圣经所讲，和拔示巴所生的那个首胎被神击杀，另外他的长子暗嫩被他杀，第三个儿子亚撒龙所杀，第三个的孩子亚撒龙被大卫的大将约押所杀。约押是大卫很的一个亲信，居然杀死大卫第三个孩子亚撒龙。另外第四个孩子亚多尼亚被他第十个儿子所罗门差人所杀，他杀别人一个，他自己死了四个孩子，真的是神的报应。那当然最重要一点，就大卫有他悔改的心。当这个拿单先知跟他讲的时候，大卫怎么讲啊？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神。他因为有这句话，我得罪了神，所以拿单先知跟他讲说，神赦免你的。 但是即使神赦免你，刀剑不离开你的家，你抢人家的孩子，抢人家太太，你的徽兵在光天之下，光天化日之下会被别人抢走。这个对大卫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侮辱。那么实际上我们想一想，大卫呢，他这个事情他铭记在心，他做了诗篇第五十一篇。我们看看诗篇第五十一篇哈，第五十一篇，我们把第五十篇打第五十一篇打开。五十一篇的前面有几个字，有几个字，这几个字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他把所作诗篇五十一篇交给灵长，这五十一篇哪来的呢？就是大卫犯了罪之后，他所写的忏悔诗，忏悔诗，那交给灵长。那我们想一想，灵长是什么地位呢？灵长就在圣殿里面，在那一边，这个负责诗颂的这个最高最，我们讲白一点，诗颂的一个诗班的这个负责，当诗班的负责。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诗颂要唱什么诗歌，就是灵长去负责的。我们看五十一篇里面有几节，我们特别看一看。五十一篇第一节，他这样讲：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的慈爱，慈悲涂抹我的过患。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患，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第三节讲出大卫的心声啊，我知道我的过患，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意思就是说，大卫即使闭上眼睛都看到他那个罪。为什么？那个罪实在是太大太大了。一个忠心耿耿乌利亚，他居然陷他于这个生命都失掉了。所以大卫真的是合了眼睛还是看到他那个错。那我们再跳第九节，第九节这样讲：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为什么？他希望神不要看他罪，他自己随时看到自己的罪。实际上神会没看到他的罪吗？一定看得到。他希望神不要把他的罪记在他心上。第十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的里面重新有正直的这个灵。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是大卫非常非常痛悔的这个心。我们这样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后面第十七节，就是我们常常在鼓励勉励忧伤的灵的时候，忧伤痛悔的人的所讲一句话。那我们再回到说大卫，大卫将他所做的这一第五十一首诗篇第五十一篇呢，交给这个灵长，交给灵长说，灵长一定告诉别人说，这是大卫犯罪以后所做的诗篇，所做的诗篇。所以当每一次大家在唱这诗篇的时候，就想到大卫的犯罪。谁犯罪呢？王犯罪。我们想一想，大卫悔改的心绝对超乎我们一般人。我们想想，假使我们做错一件事情，那我们希望说啊，这个做错事这样忘记最好。但实际上真的能忘记吗？如果你能够把你做错事情写下来已经算不错了，因为你已经记录你错的事情写下来。如果你写下来放在自己抽屉里面，又是更进一步。为什么？你会时时记住，因为你把它放在抽屉里面。但是大卫不是放抽屉里面，公开出来给大家去唱。所以你就知道大卫这种忧伤痛悔真的是真正的悔改。犯了这么大的罪，就是因为他真正的悔改，神才会赦免他的罪。所以我们了解到，因为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忧伤痛悔，神才真正来赦免他。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都会有过失，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有忧伤痛悔的心？ 实际上我们常常有时候很多有感觉，当我们遇到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那时候如果我们想到神，我们把圣经打开，我们那时候读经会很有感动。为什么？常常神在那时候要我们读的圣经，正好就是神要给我们这些教训，可以透过我们在当时的读经祷告，那我们更觉得说神要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所以这时候会激发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破碎的时候，我们要学到第二个功课，什么功课？对神要有这个信心，要想到神。如果你没有想到神，你就想说啊就切切，那这样你没有学到任何功课。你要这时候想到有信心。实际上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那很多人在难过在失意的时候，神给他很多的教训，从教训当中知道说他怎么回转去归向神。那我想很多教训我就不花时间特别去提的。那第三个功课，神要我们学习爱心。圣经里面保罗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保罗这样讲，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神安慰我们，安慰我们不是白安慰的，希望我们借着神给我们安慰学习到说我们怎么去接受到神的安慰，然后用这种安慰去安慰一些遭遇到相同患难的这些人。那我们讲白一点就是同理心，同理心。比如说我遇到这个大肠癌，我遇到大肠癌的时候我怎么克服呢？怎么克服的？我遇到忧郁症的时候怎么度过忧郁症？尤其很多忧郁症的这个例子让我们知道太多太多，很多人走不出忧郁，但是有些人走出忧郁了。那保罗这样讲，他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他说为了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作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为什么敢说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就是在软弱当中学习到功课，学习到我怎么去应付这个软弱，怎么从软弱当中爬起来。当你从软弱当中爬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你刚强的时候。所以什么时候软弱就是什么时候刚强的时候。所以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软弱的时候，那么他就要学到功课，我怎么在软弱当中知道我怎么度过这个软弱。当然在度过软弱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得到别人帮助，基本上当我从软弱当中度过之后，我就有这个同理心。实际上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例子，那一个患了大肠癌的传道，他怎么他对同样患大肠癌的病人，他会给他很多的帮助跟安慰，他告诉你不要难过，你饮食注意什么东西就好了。因为我太太她是得大肠癌，所以当她得大肠癌的时候，她就去问一个得过大肠癌传道，哎，你怎么度过了，他会指点她很多很多的方向。那另外同样大人，我刚刚讲忧郁症，教会里面得忧郁症，从忧郁症当中回过来的蛮多的，比如说严建中传道，我想严传道我们景美教会应该是蛮熟悉的哈。那严传道他以前曾经有很多的病痛在他身上，他病痛神怎么帮助他了，让他从病痛当中能够站立起来。但是我特别听过严传道他的见证，除了病痛当中站立起来之外，特别一件值得来提的事情，就是说他之后患忧郁症，连传道也患忧郁症，我想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话说回来，传道虽然他懂了很多圣经道理，但是当忧郁症临到他的时候，他也很难度过。他跟我们讲说他遇到忧郁症的时候真的无法度过，但是他说最后让他度过。所以当他度过之后，他告诉他在南小教会见证，他告诉我们说他利用他的这个度过忧郁症的方法，他帮助了教会当中八个同样患忧郁症的，让他走过这忧郁症。所以他变成他有这同理心，他有同理心。那当然圣经里面类似这样的见证也蛮多，有些人比如说得了乳癌经过化疗， 在化疗里面遇到什么痛苦，那你遇到相同得乳癌的这些病人，你怎么告诉他，怎么陪伴他？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又得忧郁症或是得癌症的，你跟他不断的说教对他来讲没有帮助。为什么？他度过那一段，他知道跟他说教没有用，告诉他说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只是加深他的负担而已。我听过很多的见证，有些人走出来之后，他告诉大家说，我要的不是你来告诉我说我要什么信心，我要的只是你来陪伴我。这个陪伴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当他走过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他知道患相同病痛的人怎么以同理心去陪伴他，就能够来让他走出那一段的这个难过事情。另外第四个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就是想办法怎么去造就自己。那怎么造就自己呢？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当然一个被破碎的人的一个基督徒，那当然或者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他遭逢试炼或遭逢试探，这些人他们怎么去这个走过那一段，从走过那一段当中，那么来知道怎么去跟从主。因为当他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他要来学习跟从主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他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之前年轻的时候一步一步的累积自己的这个实力，慢慢跟从主，但是他比如说事业倒闭了，欠债欠很多钱，从谷底在翻身的时候，那一段时间非常难熬，那一段时间怎么去来这个跟从主，我想那一段时间是自我来训练的一个很好一个时机。那很多人这样讲，我可能以前太骄傲了，以前很多事情我没有去注意到，那么他知道怎么将过去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那一段时他为什么会犯那个错，为什么会被责罚，那就是因为以前不好的习惯。那我想当他这个遇到破碎的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说怎么把自己放空，怎么把自己从艰苦当中能够走出来。所以这时候当他走出来之后，他会对神燃起更大更大的盼望。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他在最难过的时候对神没有盼望的，神让他重新燃起盼望，神让他从圣经当中读到很多的这些圣经里面的古圣徒，神让他们产生这个盼望的心。他知道在世间即使拥有再多都没有用，没有破碎以前他拥有很多东西，但是经过破碎之后什么都失去了，他现在能够有一点点他就能够知足了。为什么？他知道他的盼望在天上，盼望不在这世间，所以他会改变他的对人生观的改变。他知道世间不是他久留之地，世间不是他的盼望，真正的盼望是在天上。所以从我们前面所了解的，我们要他所学的功课大概有哪些呢？基本上有四个功课要学习。第一个就是要学习谦卑，当你学习谦卑之后，你放下自己，你很多东西以前你认为再厉害的都没有用，因为在神看来都没有用。当你学会谦卑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多人帮助。第二个，你要学会有信心，要依靠神。当你有信心依靠神的时候，那么这个神会来帮助你。当这信心我们也透过读经祷告得来的，这读经跟祷告的过程就是信心培养的过程。你知道外面的事情对你来讲并不见得那么重要，你读经祷告能够让你拉回来。另外你学会的爱心，你有同理心，能够帮助别人。最后你知道说世间你拥有再多都没有用，你会把你的盼望回到天上，因为这个才是你真正所要的。所以当我们经过破碎的时候，你第一个谦卑自己，然后你会有信心，然后你有同理心的爱心，然后你将你的盼望摆在天上，因为世界上不是你真正所需能够要 得到的。所以当我们经过破碎之后，我们可以学到这些功课。实际上有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好，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市场上当你买茶叶蛋的时候，你要买整颗完好的茶叶蛋呢，还是买破碎的茶叶蛋？你想一想，有一句话这样讲，人生有如茶叶蛋，有必须才会入味啦，有破碎人的痕迹才会入味啦。所以当你去选茶叶蛋的时候，你绝对不会选一颗没有破的茶叶蛋，一定选很多裂痕，裂痕越多味道进去越多。我们人遇到破碎的时候，就是神要我们学习功课的时候。所以他身上很多刀，很多的伤痕，这些伤痕每一个刀伤痕都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所以你到时候你身上很多人的功课都学到了，像摩西学到功课，约瑟学到功课，大卫学到功课，所以他们最后变成为神所重用的人。所以人生有如茶叶蛋，有必损皆入味，有破碎才能够学到教训。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很早上又很简单的，就是把这个学到功课告诉大家，希望每一个人即使你遇到患难的时候都不要忘记神要你学到功课，这时候我们倒可以更加来充实自己，造就自己。我们唱诗237首。